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呢都会有缺点，但是呢，做什么事情啊，不能够只是说是自己的那个缺点，而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把这个缺点呢给改变，然后呢，并且让我们因为改变的行为使别人能够得到好处呢，这是很重要的。像花儿姐姐最近有一个朋友那他们家呢请了一个 helper， 就是一个佣人，然后呢，这个 helper 呢，其实他自己本身呢本来就什么都不会，但是我这个朋友呢就教了他做很多，可是呢，这个 helper 呢，其实他的习惯就是做错很多事情啊就先否认，好，就说不是他的问题啊，所以让我这个朋友呢心里面常常会觉得很忧心啊。所以呢，花姐姐希望我们每个小朋友啊都有自省的能力啊，就是我们虽然知道自己的缺点，但是我们可以呢学习去面对它，也能够去改变它哦。
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给我肯定，给我鼓励，请你为我加油打气。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父上帝，你力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上帝，你力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父上帝，
不断学习，
欢迎来到终身学习时间。
好，今天花儿姐姐呢在空中要跟小朋友讲到的这个好品格叫慎重啊，就是呢要很谨慎啊，要很看重啊。那慎重呢，其实它简单来讲就是知道要适时而动的一个重要性啊，也就是说呢，你必须呢要自己有那样子的一个感受跟看见，然后并且呢要用行动呢去作为你的一个表达。好，那另外呢，慎重它其实也可以说是不要轻率。慎重 而非轻率，凡事都有定时，要去了解呢事情的一个合宜性啊。如果小朋友你曾经下过棋，你知道呢下棋的人他都必须呢先想好几步呢要怎么走，并且预期呢对手他会如何的反应哦。那一样的慎重这个好品格呢他也必须要学习负起责任，而且呢要选择合适的言语跟行动哦。好，当我们学会呢借着了解情况，而且呢找出向前进的一个最好方法，就可以避免呢轻率的这个决定，而当我们完成了这一步，就再进行了下一步哦。好，有些人呢很喜欢过一天算一天，好，那其实如果呢好只是过一天算一天，就没有办法有效的生活，因为慎重的人他会在开始新的工作前会仔细的去计算这个代价，而慎重的员工呢也会先透彻的去思考一份工作的一个步骤，并且呢会注意啊这个那些会影响到他工作进行的这个改变哦。所以呢慎重他有五个重点呢是必须要提醒小朋友的，如果你要培养慎重的好品格，有五件事情要记得。第一个呢，就是要三思而后行；第二个呢，要注意危险；第三个要使用正确的方法；第四个要遵守安全的规则；最后呢，就是要考虑时机。好，那花儿姐姐呢，就一个一个解释给小朋友听啊。培养慎重的第一个重点要三思而后行。好，当我们了解呢我们周围发生的事，而且呢每个情况啊它对于未来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可以持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寻找更好的一个做事方法，以及呢需要改进的地方。那一旦呢我们有心理准备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下定决心啊继续的往前哦。再来呢要注意危险。好，这个意外事件呢通常都是不在我们预期当中发生的。好，所以当事情呢开始有变化，或者是呢好对于新的领域没有时间思考清楚，就要注意啊，并且主动考虑可能有的危险。那要尽量的避免这些危险，也要减少这些危险。好，比如说使用机器的时候呢有人在旁边，好，或者是呢你做哪些事情会影响到别人的一个改组的时候，就要知道每个人的状况，并且要预备好面对每个人的反应哦。好，好，在第三个呢就是要使用正确的方法。好，那其实分办一项好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其实必须要找出目标，然后呢也要去找出完成工作的一些合适的方法。所以呢制定能够帮助我们达成这个工作的目标程序跟方法，那一边可以留意程序当中重要的部分，然后另外一边呢就可以寻找呢维修的这个方法哦。好，培养慎重的第四个重点就是要遵守呢安全的规则。安全规则的存在就是让我们避开风险，好，并且帮助我们不要去危害到别人。所以呢要了解安全的规则是为了要保护些什么，并且呢要寻找一切可以应用那些原则的方法哦。最后呢就是要考虑时机咯。好，要告诉别人呢你将采取的行动，并且确保你的目标还有时间表，不会呢让别人陷入到困难的一个处境。好，所以小朋友当我们要培养慎重的时候呢，刚才花儿姐姐有跟你讲到，就是这五个这个重点呢你必须要记住。第一个呢就是三思而后行，第二个是注意危险，第三个使用正确的方法，第四个遵守安全规则，最后呢就是考虑时机啊。好，那花儿姐姐呢就提问咯。好，问小朋友几个问题，你想想看啊。第一个呢，你为什么需要想清楚你的行动呢？第二个，你在家里还在学校，你应该注意哪些危险呢？第三个，当你呢受试探，想要用一些很简单的方法，你会怎么办呢？你怎么样不要走在那个捷径的一个情况之下去改进自己的方法呢？再来呢，好，就是在决定最好的这个时刻，你要考虑到哪些因素呢？花儿姐姐啊，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够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呢，去学会慎重这样的一个好品格哦。
水人短短相聚。 但在我心里不会忘记。祝福你，小小的你，在主里福杯满溢，水人就要分离。让我祝福你，以马内利，小小的你，我祷告为你，我流泪为你，愿你成长在主里。小小的你，在我的记忆留下一个你。
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好品格学习、终身学习当中啊，我们讲到慎重而非轻率啊。好，那刚刚讲到了这个慎重的定义还有重点啊，那我们来看看在历史上啊，这个慎重的人哈、啊、有哪些呢？哈、啊，好，那花儿姐姐今天要讲到这个历史上的慎重的人呢，他有四个。好，这是四个男士啊，他们呢在对抗这个黄热病的时候呢，好、啊，他们是怎么做的啊？好，那花姐姐就把这故事呢说给小朋友听哦。好、啊，每一年黄热病会在北美洲东部、墨西哥湾海岸以及中南美洲的热带区域蔓延。1879年黄热病在古巴流行的时候，芬雷医生在美国全国健康局黄热病委员会当中与史坦堡医生一同合作。芬雷医生他说黄热病是经过传染媒介扩散的，不过史坦堡却相信黄热病是由细菌引起的。然而芬雷的理论缺少了具体的证据。 到了1900年，出任了美国军医处的处长史坦堡，他任命了华特·里德医生，他为美军在古巴的黄热病委员会成为会长。里德17岁的时候从维吉尼亚大学的医学院毕业。1875年7月2号，他收到了美军军医处的一个任职令。里德可靠的助手詹姆·卡罗尔医生，以及已经在古巴的亚里泰德·雅格·拉蒙特，还有杰西·拉吉尔都加入了他的行列。为了证实当时盛行的理论，他们曾经试验了病人血液当中的抽样，看看是否有细菌的存在，却找不到任何的迹象。而拉吉尔在加入了军医处前，曾经做过了黄热病的研究。他拜访了芬雷医生的时候，芬雷给他埃及伊蚊的卵，而芬雷相信这些蚊虫是传染黄热病的媒介。拉吉尔孵化那些卵之后呢，让蚊子去咬黄热病的患者，并且将蚊子可以感染一个健康之人的潜伏期记录下来。卡罗尔不敢相信蚊虫传染的理论，他在1900年8月27号让拉吉尔用感染过的蚊子在他身上做实验。3天之后，他感染了黄热病。9月2号，拉吉尔再次用他的蚊子在一位志愿者丁威廉身上实验，他也在9月5号得病。两位病人都痊愈了。拉吉尔让自己被一只感染的蚊子意外地咬到，而他也染上了黄热病，但是却在9月25号去世。里德、卡罗尔和雅格·拉蒙特公布了他们的观察，而里德又与伍德将军和李将军会面，要求要准许设立一个实验营，以便证实蚊子传染的理论。雅格拉蒙特找到了一个隔离的场所，那里的蚊虫都由他们控制。委员会盖起了新的建筑物来提供了志工的住处。拉吉尔营在11月20号正式启用，有一群志工团住在污染的住宅区，而另一群的志工团则是有机会被感染的蚊虫叮咬。第一群人中没有一个人感染黄热病，第二群人中也没有一个人生病。直到了二等兵吉辛格在12月8号被咬了第3次之后开始生病，其他人是接二连三的跟着生病，于是证实了蚊子传染的理论。由于动物不会感染黄热病，研究员必须用人来做实验。不过委员会要求了每位志工要给予书面的同意，这是在1900年的新做法，并且每个志工可以领到$100的金币，并且他们如果不幸去世，他们的家属也可以再获得$100。而另外，里德和他的同事都保证每位病人都会得到最好的照顾。1901年，因为控制了蚊虫的滋生，而哈瓦那市就免除了黄热病的流行。到了1902年，在巴拿马控制蚊虫的技术便得到了巴拿马运河工程得以展开。好，所以小朋友，我们刚刚听到哦，就是这四位男士呢，为了对抗这个黄热病哦，他们都非常的谨慎，而且都自己哦当做那个目标哦。好，那我们非常佩服哈，他们这样子以身作则。那另外呢，在自然界当中啊，我们也可以透过呢草原犬鼠呢去学功课，因为草原犬鼠呢，他们是在北美洲还有中美洲的平原上面哦。那在法国探险家在1742年的时候呢，对于这个草原犬鼠呢就有一些记载啦。因为呢草原犬鼠它们的食物呢是有草跟其他的植物，那么从它们呢收取的这个牧草就可以看到它们是随季节而变换口味的哦。好，那希望每个小朋友透过今天的一个分享呢哈，能够学会更多要慎重这样子的一个好品格哦。
Thank you.
好，小朋友，虽然刚才我们听到那个蚊子传染黄热病哦，那事实上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那种小动物呢，它对于我们的生活都带来很多的困扰了，像比如说老鼠，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常会觉得好像鼠辈横行哦，就是在生活里面啊。那事实上呢，当我们要防止这个老鼠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跟它斗智的，因为呢，老鼠出没无常，破坏力呢超强，而且常会咬坏我们的门窗、橱柜，还有家具、衣物等等啊，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好，那其实要怎么样去跟它斗智呢？哈，第一个呢，你要先知道就是家里面有没有老鼠的存在。好，比如说你可以透过鼠粪啊，就是呢那种小条粒状的那种鼠粪，还有这个鼠尿的痕迹，以及呢食物的残渣，比如说可能它会吃剩下这个残渣，还有它的足迹呢去判断啊。那当然了，你这个要去防止这个老鼠，你一定除了要放老鼠药之外，你一定要把你所有的食物都收拾干净啊，像比如说垃圾、厨余、馊水都要妥善的去处理啊。好，那当然最好呢就是每天都可以做环境的一个居家整顿，相信呢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不让这个老鼠来，也不让老鼠住，更不让这个老鼠吃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